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今天在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会讲述与恩典保持亲密关系。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明白神的旨意十分重要。史温道牧师曾经说过，相信恩典与活出恩典是两码子事儿。这句话呢，促使我们再一次深思经典讲道系列在恩典中觉醒。我们知道，在我们得救的那一刻，神赐下了恩典，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个呼吸都是出于他的恩典。然而要将这些属灵真理应用到我们的人生里面，那就需要我们对恩典有更深层的理解了。在信息开始之前，史温道牧师会先做一些简单的引言。这次的讲题是与恩典保持亲密关系。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300多年前，英国布道家本人约翰写了一本不朽的作品，叫做《天路历程》。这个精彩的故事讲述一个人从地上到达天堂的历程，以及他在路途当中所遇到的无数困难和障碍。熟悉这个故事的人很容易就会记起这个旅人的名字叫做基督徒，可是我发现大部分的人都想不起基督徒原本的名字叫做无恩。我们这些称基督为救主的人都有类似的故事。不错的，我们现在的名字叫做基督徒，但是并非总是如此。在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之前，我们是缺乏恩典的人。可惜如今有些人的名字变成基督徒了，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但是呢，他们的生命却还是一样缺乏恩典。当你听到今天的信息，请你停一停，问一问你自己，我是不是他们其中一个呢？在你听到恩典如何影响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尤其是几乎每一个人都会面对同样挣扎的事情，请你记住你的答案。今天我们要讲的信息所涵盖的经文一共有7段，我会先读出其中3段的经文，用的是和合本的圣经。第一段的经文是出自于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15章第6节到第10节。第六节，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第九节，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然后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7到10节。这段经文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哈。保罗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 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三段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的第五章五到六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今天由于时间不够，所以让我现在就切入到正题。首先，神有他自己的计划，可惜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神的计划。神对于他家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旨意，当他的旨意成就，便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到神的家里，这比其他传福音的方法是更有效的。所以呢，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明白神的旨意与计划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我想翻到四段大家很熟悉的经文，然后我们再看看另外三段的经文。首先，第一段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的罗马书第八章。如果你翻开这一段的经文，你就会发现，在我将要读出的四节经文当中，有四个词是值得我们圈起来的。所以，请拿起你的笔来，我希望你在你自己的圣经上面做标记，因为人们通常不会引述这一段经文来说明神的计划或者是神的旨意。这段经文可以帮助人除去心中关于上帝计划的疑惑。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是很多基督徒都耳熟能详的经文。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不要误解这节经文哈，万事并非都是有益的，神不是说万物都是有益的，神他是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你看二十八节特别最后那一段说，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这就是神的计划的另外一个说法，这是神的旨意的另外一个说法。万事都互相效力，是为了那些按神的旨意被招的人。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看看第二十九节。二十九节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哦，请你拿起你的笔哈，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圈起来的词就是效法。好，效法这两个字，他说的是人内在的品格和外在行为的转变。神对于他的儿女的旨意，也就是我们要效法，并且要学习像基督。现在呢，我们再翻开另外一段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这一章的经文讲述了神的计划有多宝贵，以及神他的旨意有多么的重要。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非常熟悉第八节跟第九节，但很多人却不能够说出第十节。可是呢，它是这几节经文的高潮。好，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八节，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第九节，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在原文当中，二章八节开始有因为啊这个词，这是用来解释原因的。让我换一个方式来解释一下哈。我们看到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啊，请你圈起这个词哈，因为我们原是他啊，他神啊，这是指的神，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就是一个设计师，他画好了图样，这个蓝图已经确定了，或者是说改变不了了。神要完成他的旨意，有他自己的方式，乃是借着神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旨意的成就而去完成的。所以你见到工作这个词吗？经文当中工作这个词就是指的神的杰作。如果你想得到一些鼓励，可以看看这段经文，你就会发现在神的眼中，你就是神他的杰作，没有比这个是更尊贵的描述了。你是神的画布，是神正在绘画的艺术品，神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绘画这件艺术品，目的是要将你我的生命变成基督的样式。因此呢，神看到的是基督的生命。如果你愿意，神便将基督的品格和性情转移到你这一块画布上，并且在我们心里塑造出与基督同样的品格和性情，这也就是神他的旨意了。我们是神的杰作，神常常在我们的身上来动工的。我们下一段要看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的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这里也有一个词要圈起来，让我来复述一遍哈。第一个要圈起来的词是在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九节，效法，效法。第二个词呢是在以弗所书的二章第十节，工作，工作要圈起来。那么现在第三个词呢是在腓立比书的一章六节，这段经文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我们先停一停，在这里停一停啊。神在什么时候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呢？就是在你们信主的那一刻，当我们相信了基督，当我们明白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上天堂，当我们相信主耶稣已经替我们完全还清了罪债，于是神就开始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了。所以我们看第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请你圈起这个词哈，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我们第三个要圈起来的词就是成全。我们是神的杰作，当我们效法基督的样式，神的计划就得以成全了。我有一个朋友说，在被提之前我们都不会变得完全，然而呢，我们正在这个路途上慢慢慢慢的变得完全的。有一首古老的诗歌是这么说的，那时到我所爱乐地，那时我得全然更新，世间所无全被福气，全都归我们。让我们记住，在被提之前我们都不会成为完全的人，神正在塑造我们，使我们变得好像基督一样，这个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日子去追求的，可是他最终终究是会达成的。但愿你们有所成长，不再像以前那样的自私，但愿你们变得更成熟，比以前更慷慨宽容，但愿你们比初信的时候更能够洞悉生命，对人生的处境保持着更正面的态度。这一切都表明了神他正在你里面在动工。现在让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要圈起来的词哈，它就在我们接下来要看的书卷，就是哥罗西书三章九节到第十节。第九节是从反面来描述的，而第十节则是从正面来描述。我想要你圈起来的词就在第十节，我来复述一遍哈。 我们刚才圈起来的词包括了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的效法，效法；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的工作，啊，工作；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的成全，啊，成全。而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呢，我们要圈起来的词是更新，啊，更新。我们先来看第九节，第九节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现在你们丢弃从前做罪的奴隶时候的生活方式，从前你们对神的恩典是一无所知，你们没有从神而来的力量，你们没有任何的能力，可是现在呢，你们归信了基督，于是呢，你们就，好，第十节说，穿上了新人。好，请你留意，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所以呢，请你要圈起更新这个词哈，更新。这个词所用的时态是现在式，现在式表明我们现在每一天我们都要更新神的旨意。简单来说，就是要让我们变得像基督一样。这个过程包含什么要素吗？有三个要素。学习基督的样式的过程包含了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时间。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没有人可以马上就变得成熟了，正如同没有婴儿会在出生之后第六天就跟你说啊，我现在想走路看看啊，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听到这个事情我们一定都会笑起来，哎呀，怎么可能，小婴孩怎么可能第六天就会走路了？因为没有婴孩可以在出生之后第六天就能够说话，就能够或者是走路了。我们知道一个小孩子要花几年的时间才学会走路，那么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用多年的时间去站稳，成为一个灵性稳定倚靠基督的人，那么我们就不再需要依靠其他人或者是靠自己的能力去面对生命的难题。我们要学习如何效法基督，所以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得着更新，效法基督需要时间，让神的画布填满颜色，并且套在画框上面，成为一幅完整的作品，那么也需要时间的。所以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那么第二个要素是什么呢？这个过程包含了痛苦。好，这个过程包含着痛苦。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在基督里成长的时候是可以不用受任何的苦楚的。多年以来，我一直都说，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有一个共通点，那必定就是我们都体会到苦难。虽然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多寡是有所不同的，可是呢，我们都体会到苦难的实质的意义。有一些人可能正在面对最难受的苦难，有一些人可能已经度过了最艰苦的时刻，有一些人可能将会面对这些苦难，最大的苦难可能正在前头等着我们。可是呢，我们都知道我们会受苦的，所以效法基督的过程包含着痛苦，这个过程要求我们受苦。第三个要素呢，就是效法基督的过程无疑需要我们去改变。时间、痛苦和改变，这就是学习像基督的公式。付上时间和经历痛苦，就带来改变。这就是学像基督。付上时间和经历痛苦，带来改变，结果就使我们变得更像基督。今天我们这篇信息的重点就是，我们需要恩典去变得像基督，我们需要领受神的恩典，让我们在时间长河当中来面对苦难，经历并且接受改变，而变得更像基督。这就是因为成长所需要的时间 痛苦和改变在每一个人心里面产生挣扎。这是我想起英国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作家以及护教学家，他叫做鲁易斯，英文叫做 C.S. Lewis， 他出色的作品叫做返璞归真。他在这本书当中他写道，神真正的儿子就站在你的身旁，他正在使你变得像他一样，他正在把他的生命以及思想注入到你的体内，他要将那些习制的玩具士兵变成活生生的人。然而鲁易斯提出了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他在做补充，他说，你那还没有变得像基督一样的那个部分仍旧是习制的部分。这个说法不是很精彩吗？我们心里面不喜欢花时间成长受苦和改变的部分就是我们里面习制的部分。神的旨意是要把我们练成精晶。约伯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晶，我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约伯失去了一切，但是他没有忘记神要使他成为精晶。效法基督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包含痛苦，也要求我们去改变。直到目前为止，我所说的都不过是最基础的要求。为了要应付那些挣扎，我找出了三段的经文，当中都包含了恩典的信息。首先是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请你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六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述了耶稣基督复活的始末，可是呢，在中间的部分，保罗述说了他个人的得救见证。我非常喜欢他这么做，我喜欢他对自己的描述。在我们看这一段经文之前，让我解释第一个挣扎。这个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生之久的挣扎，这就是我们与不安和自卑感的挣扎。不安与自卑感是共生的，那些极度自卑的人都不约而同的是缺乏安全感的人，而那些生命缺乏安全感的人也是常常感到自卑的。所以你看，这就是一场挣扎，这是仍然残留在我们体内的习。在成为神的杰作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恩典去除掉这些习，练成精晶。提到复活这个课题，使徒保罗在第六节他就述说了主耶稣基督他离开坟墓不久向很多人显现。好，我们看第六节，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好，这里指的是那五百多弟兄的一半还在，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好，他们有些人已经死了。保罗继续说，第七节，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第八节，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第九节，我原是使徒当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各位听众朋友，这并不是虚假的谦卑，这都是真的。事实上，保罗所用的字眼有点令人震惊。我们看到他说，未到产期而生的人吗？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胎儿不足月就出生了。保罗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以前是失丧的人，完全没有属灵的生命。
让所有得救的人都说，让所有得救的人都说，让所有得救的人都说，赞美主，赞美主，拯救我。
所有得救的人都说，让所有得救的人都说，让所有得救的人都说，赞美主，赞美主，拯救我。
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讲述经典讲道系列《在恩典中觉醒》，请继续收听《生活之光》。
以上信息已登记全球性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